享受工作，乐生活。HP Dragonfly 顶级商务笔电，透过专业的 HP Presence 设计，配置了会议快速键，提供先进的 AI 降噪功能，搭配清晰专业的音效，增强音讯及视讯功能，就算不在办公室，也能从容应对线上会议。HP Dragonfly G4 支援全新 Intel V Pro 平台，为卓越商务而生。
想了解经营电商的美感吗？让各界电商领域专家把最精华的实战经验说给你听。
电商原来是这样，陪你一起创造巨额营收。
大家好，我是林科威，
我是一方。
今天很高兴再次邀请到奥丁数位科技的创办人 Win 来到现场，来跟我们分享网红流量还有创造团购的商机。上一次访问 Win 就觉得 Win 其实他在网红啊，或是在做一些 IG 限时动态的带货，真的非常有一套，所以我们再次在访问他。我们欢迎 Win。
大家好，欢迎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 Win。
那 Win 可以跟我们介绍 Connect 吗？因为上次可能有讲过，但我们想要再听一次 Connect 大概是什么样的平台。
那我再简单讲一下 Connect。 Connect 其实我们简单理解就是我们希望，听名字就知道 KOLNET 嘛，就是 KOL Network 的意思。有别于一般传统的网红带货的方式，我们更聚焦在是属于中小型的网红，就是团结力量大的概念。我们是希望说提供给台湾啊，就是一些年轻朋友在使用 Instagram 这个比较重度使用的时候，它可以更早有它商业的价值。所以我们是希望每一个希望从事网红或者未来可以带货的一些年轻的朋友们，选择我们呢，其实只要透过简单的注册，他就可以拿到他的分润卖场，开始他的微电商的事业，就变成是说比较不需要，你也不需要缴什么保证金，也不是什么人家讲的那种微商，他很单纯的就是用分享的力量来带动销售的概念。
所以我等于说简单讲，假如说我今天想加入，我也可以就直接加入。
Yes， 就是你上到我们 Connect 然后注册，你就会收到专属你的分享的网址。那未来所有的分论啊，都只要透过这个网址销售，基本上我们都会自动计算你的奖金，而且都是非常透明公开且及时的。
所以那上面的产品是已经是你们已经选好的产品吗？
我们目前开放给一般的用户使用的，就是基本上我们有个预设的卖场，也就是我们常态的选品，就是铺底品。那这些商品呢，是我们跟一些厂商谈好之后，它固定呢就提供给我们的分润会员一个固定的比例。那随着我们也有玩一些奖励机制，像游戏化的概念，就是未来用户呢，随着他比如说他 po 文的频率啊，曝光的次数，点击次数，或者是他有开直播之类的，那基本上我们就会不断的提高他自己所谓抽成的趴数，就分润的趴数，一步一步养成他变成一个带货网红的一个习惯。等于是我们把养成网红的一个算是一个养成游戏，把它带到了电商上面去，那让他们可以从初步慢慢的爬，等于从一开始抽成的比如是 5%、6%、7%、8%， 他就可以看到自己的历程跟成长，同时间也可以符合 Instagram 它的演算法的一些概念这样子。
了解。
那今天还蛮想就是着重在就是 Instagram 上面的带货经营这一块，那想要问一下，就是你现在目前的网红带货都是以操作 IG 为主吗？还是有其他的平台？
我觉得我们还蛮特别的，就是我们目前所有的团啊跟带货全都是只做一件事情，就是 IG 的限动。
对，
那大部分人可能对于电商来讲，动辄就是一些很厉害的大神，可能一档活动1000万、2000万、300万、200万，可是它是一个蛮综合性的数据。那相较于我们啊，我们是一个全新的方式，就是我们只做限动，做限动转换而已，我们就可以在短短的10到20天里面做出100、200或300的营业额。这件事情把场景给带入之后，其实蛮多做 marketing 的人都会觉得说，哦，蛮令人意外的，怎么做到的？所以我觉得这是值得关注的这样子。
所以等于说现在只存在于限动，那转换率大概如何现在？
我觉得转换率这个数字蛮不直接的。为什么？因为讲个数据好，我们最近一次看 GA 的转换啊，
是
它转换率是平均起来是85到90。
哇，这么高。
这根本就是一个不值得参考的数据啊。我单独用来吓吓一些品牌主，我觉得可能还可以，就拿来作秀可以啦，但是我觉得实际上其实它不具参考价值。甚至我要特别提一个概念，就是我觉得传统的电商在 marketing 这一块有一个很重要环节，做 landing 着陆页。
对
对，那这个的成本其实是越来越高的，因为随着大家越来越专业，做一个着陆页可能要3到5万， 可是我要特别提一个点，就是它有红利点，就是透过网红在 Instagram 上面去做故事的营造跟行销啊，我们完全没有做 landing， 这也是一个蛮特别的地方。为什么？因为网红本身自己就是 landing
了。 对， 对，所以等于说网红他就是分享图片，他就是一个 landing page， 所以以后都不用做一个所谓的一页式网站，甚至还有导购网站等等，就是用所谓的可能先前的铺陈一直到中期他可能再去发限动，然后再一直去做限动的发布，这样子就等于说是一个所谓的 landing page 了，对不对？
我觉得回归到一个本质啊，我觉得做电商不外乎就三件事嘛，资讯、金流、物流嘛。金流物流网红管不到，那就是资讯。那资讯这件事情一直以来都是来自于传达的效率，我们重的，因为现在前阵子大家比较重的是传播率，
对，
可我其实我比较重视的是传达率，只要能够传达到用户的心中，表达出他的诉求跟痛点，其实基本上我觉得形式不拘，不能说定向成就是一定要做一个 landing 或是一页式，因为我觉得那只是工具的不同，那随着时代的转换其实就是更有效率的交易的方式，其实就人家听得懂你讲什么，然后人家知道你在卖什么，我就是要你买，其实也不用装，但是我一定要让你买的超值，买的值得。我觉得现在就走一个很 real 的路线，是台湾的现况这样子。
那以你就是观察这个 IG 网红带货的一个情况来看，你觉得说要有好的带货能力，大概它的原因会是什么呢？
我觉得起手式啦，起手式都是 local 啦，接地气。讲白了就是说，他一定要跟粉丝是认识或是朋友，这样听起来有点夸张。其实大部分的网红啊，到现在都是哦，很大部分的网美，好，我们叫做网美，他们拍拍照，然后粉丝非常多，身材也非常好，也去过非常多地方，每天带名牌，吃好的用好的，大家会对他有一个幻想，会想跟他一样。那品牌主当然也会想要跟他合作，可是如实际状况，我们也都知道成效不尽理想啦。
对，
那为什么会这样子的原因呢？是因为这样讲好了，一个成功的带货网红，我讲一个我们的网红，他知道认识每一个跟他买我们活动每一个人的名字，还有他连他喜欢什么，住在哪里，上次跟他买了什么，
这记忆力也太好，
他都知道、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就是你会发现到其实根本跟网红没有关系，销售的专业一直以来都是在于你在不在意顾客的需求，而且粉丝是需要关注度的，也就是说他会感觉到你正在关注他，你有 pay attention 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其实会感觉到就是我有必要且需要去支持一个这么认真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逻辑，就是撇开那些虚华的招式，就是我想要给你一个好东西，我自己在用你也用，然后你用了你不会后悔，然后你跟我买我可以赚到一点点钱没关系，但重点就是这个东西是真的好，你不用浪费更多的钱，基本上大概念都是这样子。
想问实际上要怎么做呢？因为大部分他们就是看到一些 IG 显示动态嘛，那是要开比如说 QA 去问这些消费者吗？还是有什么方式可以举例？
首先是互动好了，互动这件事情不能够局限在就是你要卖东西的时候才互动，就平常你就要把自己的生活跟自我的需求晒在阳光下，从早上吃喝玩乐食衣住行，基本上我今天吃什么，你不能够用吃什么来直接决定，你甚至是要问粉丝说我怎样怎样，我不知道怎么样怎么样，你 always 在问粉丝我要做什么，等于是说你的人生还有你的作息还有你的采购欲望很像有大一部分程度就是透过粉丝的互动来决定的，那粉丝长期跟你这样互动起来的时候，你以为是你在养成粉丝，但粉丝也会觉得他在养成你，这种代入感跟共鸣感会觉得这个网红是我一步一步陪他成长起来的感觉，那这种感觉是无可取代的，我觉得大概是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等于说网红这一块他也算是身兼第一个就是 salesman， 然后第二个也要对这个粉丝是上心，然后去跟他有一点点不管是 take care 或是大概要知道他的一些状况，这样子的话会不会比带货能力会比较强？
的确是如此啊，但是其实回到我们做品牌或做产品啊，我们做产品像我是做软体的，我们都很知道头羊很重要嘛，
对
对，就是初期的忠实用户给你的 feedback 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网红其实就是把自己当产品跟商品在销售，他就是重视别人使用他这个网红的体验，所以我觉得网红如果说真的要去做带货的话，首先要把自己当成是商品，然后呢关注每个使用他服务的，所以我有去教网红说怎么去打造个人品牌，有一个环节就是你的 Instagram 上面一定要告诉别人怎么去使用你，就是你的使用手册是什么，我怎么使用你这个人，然后你有什么功能，你要讲清楚，而不是我就是带货的帮你砍价的，那我就很好用嘛，那你跟我讲你要买什么我帮你砍，大概是这种感觉。
了解。欸，那我其实知道 Win 本身也对 IG 的演算法很有研究，那请问在贴文限动上面有什么演算法可以推荐给我们的听众吗？
我觉得如果以 人物设定来讲，
是
快速打造自己人设的话，其实我觉得现在越来越难做的了。其实每一个平台都是一样，一开始就是走粗放型的，然后随着人越来越多之后，就开始会走细分领域的。那细分领域又会再分，大家就开始比谁更专业嘛。那如果说要快速建立起自己的话，我觉得差异化依然是一个最重要的元素啦。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其实大家会比较逃避的就是做深度的内容。其实我会觉得以 Instagram 的演算法来说哈，其实讲白了，他就是希望你不要放一堆这么肤浅的内容。
嗯，
对，所以其实说老实话， 你任何一个自己逻辑想，你五分钟以内就可以随意 po 的东西，绝对都是没有效的。但是如果你说你是身材好的女生， maybe 可以靠你的身材先博一些眼球，但是不好意思，你也是现在也是在被 ban 掉的行列里面。
对，
所以其实说真的，我觉得与其建立不必要的粉丝，不如用用户思维去经营。不要想说就是粉丝数字，因为 很多人还会去买粉丝。现在行业逻辑是很多大网红一开始会去买一堆一万个粉丝、两万个粉丝，然后品牌主跟他合作。但其实说这里成效为什么不好，其实大部分都是灌水的啦。
对，都是不是真实的嘛？
对，现在依然是如此。
欸，可是讲到买粉丝这个，我觉得也蛮好奇的，就是大部分的网红或是在一开始在操作的过程中，他们还是会从先买个500-1000个粉丝然后来操作吗？还是这只是一部分的一个常态这样子？
我觉得买粉丝的点位是什么，就是提供这些服务的人啊，
是
大部分就抓准，就是什么时候会买粉丝啊，9.8万的时候就会把它买到10万。
哦，就是要突破那个门槛。
对，突破那个门槛的时候他们会买，他们不是为了要增粉，而是你知道9.9万，他后台数据是9998这样子，就差两个人
就不开心了，就一定要买上
去。对，超好笑。然后最低方案就是一次要买500个粉丝。
对，
所以他就只能买500个粉丝，
所以等于是只是画龙点珠去增加他的粉丝量的一个效果。
可是这样点着点着点着，你就会发现到他每次都差那一万，他买一下差那一万买一下，最后累积下来他有10万的粉丝都是假的。
哦，
了
解。
对，可是这个就会影响到演算法。其实我不建议买粉丝啦，因为买粉丝之后其实你的数据分布，其实 Instagram 也不是白痴啦，讲白
了。确实、嗯，
好，那延续刚刚这个演算法的问题，那想要问一下，就是 IG 的限时动态都会有，就是每一个观看者在看的时候都会有一些顺序的考量吗？就是他们一定会有演算法去排列说你可以先优先看到谁的 IG 限时动态，那在这一块有什么演算法的机制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值得观察的一个地方是这样，就是其实按赞的 rating 就是评分是越来越低的了。
对，
反倒是他现在要求的就是说重度的 feedback 的行为，像是留言、对私讯、点头像，这种都是属于权重比较高的。
对，
讲白大方向的逻辑就是说，这个动作越不容易做，基本上就可以提高这个贴文的算是触及率跟能见度。也就是当你发布了一个贴文，很多人都会点你的头像去看你的 profile，
嗯，
很多人都会去留言，这样就会大幅的提高同样追踪他的粉丝去触及 他的可能性。讲白就是他会判定说 OK， 你现在 follow 的这个人他现在有一个 hot issue，大家很疯狂在留言，我相信你也会感兴趣。这根本的逻辑是什么？因为 Instagram 要的是用户黏着度，所以他希望推荐给你的一定是现在社群里面最值得关注的议题。那他怎么去判断？那就是用一些重度的一些 feedback 的动作去判定说 OK， 这些人正在关注这些点上，大概理解逻辑是这样子。所以这边其实可以稍微讲一下，就是你怎么去设计你的贴文，其实留下一些悬念，就不要在第一张如果 always 就留一个 question，然后第二张留问号，你在这边逗留的时间啊，就是大家可能不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Instagram 它会侦测你这个 post 停在你这个 screen 的时间，停的越久它也会列入你的 rating。 它不是单单就只是就是 你不用做任何动作，你就算停在那边，你点了留言停在那里看，那个时间都会记录权重。其实这就是也是一个 marketing 常知道的事情，可这件事情其实现在占很重，不单单就是说，所以你要让它 stop， 你一定要让它停下来的话，这个是一个算是一个招数了。
了解。欸，那我想问就是贴文权重比较高还是限时动态的权重比较高？
我这样理解好，我自己观察，因为我同时间要看40-50个网红在一档活动里面。
对，
然后我自己观测到的点啊，其实是限动是跟 post 是分开来的。
对，
你限动看什么其实还是取决于你的互动，然后 post 的互动又它切开来，这两个没有正相关性，但是它会有帮助啊。但是它有个行为是禁止，就是你不要把你的 post 放到限动里，这件事情会掉趴。
欸，不是很多人就会把那个贴文就是分享在限动里面，这个就不行是不是？
我们自己内训的时候会建议不要这样做，因为它有点内卷，就它其实这两个的评分是重叠的，它就是不列入计算，你懂意思吗？它等于是 你没有触及啊，你在消耗你自己的评分的、哦、概念。那如果说这两个要怎么去做到很大限度的，其实我会觉得啊，第一个 po 文就是做一些抽奖啊、留言啊、互动啊、猜谜。限动的话其实它就是更短更快更高频的一个互动，所以它其实更分享的是生活中一些有趣的事情。所以说讲限动如果有很多人回就以有趣为主，那如果是 po 文的话呢，就会可以做多一些悬念的东西，问答猜猜看啊、抽奖不知道什么的，其实大家会愿意去留或是去更多的互动，这个方向是比较好的经营方向，目前呢、啊，商业上来说。
欸，那我想问Win，就是如果说我不能分享自己的，那我分享别人的呢？他的
分享别人的是好的，
了解。那Win，我想问一下，作为一个 KOL 还有厂商团购的媒合平台，要怎么清楚知道哪个网红是适合推荐什么商品？
我们过往其实很烦恼这个问题啊，其实大家都在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可是我后来发现到这个是个假议题，其实这个问题没有答案，应该说没有适合的网红，大家都想要找精准嘛，可是那是投广告的逻辑。我就这样讲好了，网红愿不愿意服务于品牌，这才是重点，因为品牌不是服务网红，是网红服务品牌，他愿不愿意去服务品牌，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概念。那你说适不适合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身为一个艺人，蛮多艺人朋友，专业的艺人朋友，其实他们都要知道他自己要有一个弹性，
对，
他要能够去诠释不同的东西，他的可能性，还有呈现他最完整的样貌，让用户可以感受到身临其境的感觉。我觉得这是一种专业。那基于这样的专业去理解的话，其实你说真的要找到一个形象切的话，那就是代言人了。那我觉得代言人这件事情跟带货不是同一件事情。嗯，对，我的理解是这样子。
欸，可是其实蛮有趣的，因为其实还是有一些网红应该更适合某种产品，有一些适合这一种产品，那这样的方式其实是没有一个依据吗？还是真的就是要看网红他自己去推的力道还有他的心怎么去做这样的事情？
好，如果说现在有一个我们的品牌主来问我说，欸，你怎么知道他 O 不 OK？ 其实我觉得正确逻辑是在这个高频的时代啊，我 po 一则行动撒下去，po 100篇200篇都是一天会发生的事情。其实与其预判说谁适合，我们不如就是快速的迭代跟小步快跑的去思考产品的行销策略。就是我们通常不预设厂商的东西一来，我们合作好的网红就是先发一波互动，收一些 feedback 回来，全部都发完之后是用实际的互动去决定你哪一个人才是真正比较适合这一档活动的。我们不做预判，而是快速的收集反馈，快速的调整自己。那有些人，欸，数据还不错，可是可以再加强，那我们就跟他讲说 po 文的方向跟内容的切入点可以再加强。同一时间，同时我们也会推荐，比如说同一档活动里面有三四十个网红，有两三个网红做得特别好，我们就快速的在两三天以内，把可能有可能是当天的两小时以内，他的做法比较好，请大家参考他的方式，比照他的方式，调整自己的表达方式跟故事线，塑造需求感跟锁定痛点，再强化，看可以把数据给带起来啊。事实上这样子的做法反而更快速，而且更没有必要去事先说，欸，你是不是就是我要的人，这种感觉很像找到 Mr. Right 那种感觉，
对，
你找一辈子你找不到。
对，那团购的基本分润机制通常大概是如何？
这样讲好了，我们也是参照市场啦，市场其实现在的团购啊大概就是落在35左右，那你说到网红身上其实约莫就是我听过很低的啊，到一些明星艺人啊都是知名的叫得出名字的，到他身上只剩3%。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产业链还是有一些问题，就是说其实还有经纪公司啊，经纪公司还有分什么经纪，什么经纪，什么经纪，
对，
然后不同的时段可以卖不同的东西，所以跟艺人朋友合作是比较麻烦的，因为你可能就只有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这个时间他能卖吃的，所以对于我们来讲我们的弹性就不够，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可以提供给一些经纪公司参考。像我们现在就是没有特别喜欢找艺人，也不是我们不想找他，而是第一他曝光时间短，频率低，然后甚至成效也不一定，因为其实讲白了他成效不好也是理所当然，因为就那么短的时间，那你要他成效多好，对吗？
那我想问一下，就以网红类型来讲，有分比较接地气的像生活型类型的那一种，就是会分享自己的生活那种网红，那也有比较就是知识型的网红，可能就分享知识为主的，那你怎么看就是这边转换的一个效果呢？
其实我觉得做知识型网红应该比较不会有想带货的意愿啊，因为你知识变现相对来说课程各方面变现手段蛮多的，所以他搭课程去做一些自己品牌的东西。我觉得知识的 YouTuber 啊或是网红相对来说他比较专注在个人的品牌上面， 所以带货通常会偏代言人比较多，比较不会像我们这种就直接在第一线对到消费者的。我认为他们比较难做的事情，顶多合作一两档，其实很少看到他们这样做，因为这样会破坏他原本的商业结构啦。
嗯，
对。那如果说其他类型的网红，我认为彩妆类的啊、美妆类的这种的的确确是需要一定程度的专业，他在带货是比较好的。可是你说他是必要性吗？我认为有心去做那件事情是比他的专业来的更，甚至是他一开始很不专业，他透过他的努力不断的尝试，然后让用户陪他成长，他变成是一个越来越专业的人。我反而要刻意去塑造他的成长感给他的粉丝，这种感觉反而是粉丝喜欢的。就像李佳琦或是大陆的这些主播，其实他都可以有一段很 hustle 的过程。他没办法，你如果你一开始就很厉害，你会让粉丝对他有一种敌对感、
距离感，
会觉得说，对啊，那是因为你啊，你过得很好啊，我不是你，我没你那么漂亮。所以你现在翻到所有的网红现在操作啊，基本上他一定会把自己把他打平，把自己打平，就说啊，我以前也是 blah blah， 我以前也没有怎样，但是我经过了吧，他有一个我们叫做角色弧光转变啊。有点像是电影男主角或女主角，他一定要经过一段努力的过程之后，终于达到自己的目标，然后获得世人的认同，然后有个成就，这样，这是他们现在的一个成功的故事。他们喜欢用这个故事去吸引台湾的年轻小朋友，我也要跟他一样成功，我觉得是这样子。
欸，那我想问一下，因为网红真的很多嘛，那 Win 你的观察是哪一个平台，就是现在有 TikTok、 有 Facebook、 有所谓的 IG， 哪一个平台是你觉得现在网红在经营来讲可以更得心应手，或是他如果只是一个小白要怎么做会比较好？
不可否认的，我觉得抖音啊，它的目前的流量红利是最高的啦。你要冲粉丝数啊，或是内容点击要爆高，其实都是一瞬间的。可是你说它的商业转换价值还有没有？我觉得主要是品牌主还没有进去了，品牌主还没有完全的进去去理解这件事情，才是他商业还没有变现的原因。是为什么？因为主要就是 Instagram 还没玩完呢， Facebook 他还在那边扯嘛。所以我觉得 TikTok 在台湾还是偏太年轻的。举个例子，上个月我朋友帮我拍了一个抖音，然后
你是主角，
我是主角。
嗯，
我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我去夜市套圈圈，然后我买了500块，就是超级大一桶，然后把它全部一次撒出去。
对，
然后过了两天之后，现在应该有60万点阅了。哎，60万看过我的影片，这件事情在 YouTuber 上面
很难，
非常难，
是 amazing 的，就是你就是大 YouTuber 了。
啊，
没有，我就花了7天而已，三天就30-40万的 view 了。这件事情你就是会理解到说，哦，他是真的有一个红利在，而且他的演算法相对是比较 friendly 的。
嗯，
对。但是你说要带货，在我目前我实际经验嘛，我会觉得没有效目前啊还没有说很有效，但是做一些深度的内容的共鸣度我觉得是很棒的，是有效果的。
欸，可是 TikTok 它是很适合做深度内容吗？还是比较以影片短影片，然后是不管是无厘头或是真的可能就像你刚才讲的有一些巧思的一些影片为主？
我觉得 TikTok 在等它的用户长大了。
嗯，
对，
我觉得它在等它的用户长大，它也不急着收割啦。我觉得他现在用户的习惯也过于高频到有点太短，这个注意力甚至不足以引起转换。有时候你可能像我刷抖音，我也会刷，可能一秒我就决定不要看了。
对，
就我的判断力已经缩到一秒以内，我决定要不要看下去了。那你看，我们如果做 marketing 的话，这个漏斗，这一秒的漏斗怎么做？
嗯，
这个是一个问题。这是我觉得品牌主如果要去思考的话，或是 marketing 人要去思考，就要去思考在这个一秒内的决策路径是什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需要思考的点，这样子。
好，那我想问，就是因为上一集有提到就是 KOL 然后 KOC 跟 KOS 这之间的差别有稍微提到一点，那可以再跟我们解释一下就是这几类的网红有什么样的差别吗？
KOL 的话是比较知名的人，是偏向艺人啊，代言人。可是这样子情况其实是因为 KOL 不好控啊，如同我刚才讲艺人他其实背后的关系比较复杂，那 KOL 他甚至有时候出了一个问题跟品牌深度绑定可能就会有一些状况，甚至花费从一开始就是巨大的，你没有一个，你跟大 K 合作你没有一个50万起跳你不肯有合作。那你说实际上带来的 profit 毛利哦，净利 有到50万吗？绝对不可能啊，绝对不可能，没有一个，目前听起来是不可能啊。
嗯，
那你说 KOC 的话就是消费者联盟的会长嘛，对吧，就这样去思考。KOC 基本上就是以消费者联盟会长的概念去经营自己嘛，就是我是消费者，让我去评断。那我觉得特别可以着重的是讲 KOS。KOS 其实是一个新的产物啦，它是站在品牌端的，它从一开始就是服务品牌的，所以它等于是有点是品牌端自己孵化的一个带货的一个 leader， 因为像是柜姐的概念。 但他会带一点公众的形象在里面，甚至不带也可以，但他一定要能够做到一对一的概念。他等于是把柜姐或是柜哥这种概念带到线上，改成是一对多的柜姐，这样就可以理解 KOS 是这样子的角色，他是站在品牌端的。
欸，可是 我在想 KOS 它是不是也算是团妈的一个概念吗？或是一个很带货很强团妈的概念？它就像你说的柜姐柜哥，对不对？
它其实也算是一个团妈的概念，可是这个团妈它从一开始就是跟品牌主是绑定的，有签约关系的。
对，
这种概念就是 它是为他服务的，他是利用他的专业知识跟 know how 经营人设的方式，刻意去经营成这个品牌的下面的这个团主，而不是就是说我是外面找来的这种野生的这种感觉，所以跟品牌的绑定是更深度的。
了解。
所以他只能大部分都只会跟其中几个品牌合作这样而已吗？
你绑得越深其实就会有所谓的竞业嘛，
对，
对吗？那你就有竞品的问题啊。 KOS 它的局限上就是它每一个品类上可能它都没办法，多元性就没那么好，可是你做粗放型的就是走大 K 嘛，那你走，你现在如果大 K 都满了，那你就是往下钻的话，那你适度就是要跟某一个品牌做深度的绑定，其实对于自己初期也是好的。可如果你越来越红，越来越多人找你做，你就开始可能会往 KOC 走，往 KOL 走，或者变成艺人啊。其实大部分都是要么就是往深走，要么走广度或深度，其实就看自己的选择，我觉得。
了解。我想问一下 Win， 就是除了有经营自媒体的网红可以加入 CoNet， 未来民众也可以加入的情况下，那民众加入的条件大概有什么，还有大概有什么好处？
第一个好处应该就是说我们希望大家一起赚 CoCo 嘛。
对 对，
对，我们就希望大家一起可以有更多的获利的手段。其实我们是希望把电商的概念更早的带入到年轻的朋友嘛，这是我们的理念。那它的好处不外乎就是它很早期可以透过自己的经营社群媒体就可以有一定的获利，可以尝试理解说我们叫做流量转换的概念。其实我觉得这个概念越早知道越好，对，流量转换其实不管在各行各业都很适用。那我觉得帮助他理解这是第一个点。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说他买东西会比较便宜嘛，他可以拿到更好的优惠价，这是属于自身利益的部分。另外一个是，所以现在品牌越来越多了，其实大家很需要知道很多新的品牌，不同的品牌可以试用一些更多的东西。那我觉得台湾东西是好的，很多台湾东西其实就是缺市场规模。那我觉得台湾人自己用自己的好东西相对也是合理的，所以我们的用户也可以第一手拿到专属台湾的一些好在地的好东西，不管是吃的喝的用的，我觉得这都是蛮值得去推广的。
欸 Win， 我想问一下，就是你现在对 KOL 这个市场有什么样的隐忧或是有什么样的担忧？
令人担心的就是 KOL 跟这个网红带货啊，这个议题现在是热的啦，所以这个钱相对来说是好赚的，可最终其实还是要比系统能力啦。其实我觉得目前要做有系统能力的相对不多了，台湾毕竟你没有那么多时间跟金钱去做系统，所以大部分还是偏向是以人为主的行销策略啊，就是我帮你找人，
对
对，比较像中介的感觉。我这边分享一个我觉得跟网红里面有一个合作最重要的事情，也是所有品牌主做最不好的，他们现在可能也做不好，就是跟网红当朋友。
对，
大部分的品牌主都把网红当工具，甚至没有很尊重他们的感受，从给他们的文案跟内容还有要他们做的事情基本上没有在乎他们的感受的。所以你说网红随便发一发也是，我觉得也是刚好而已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市场的行情很乱，对不对？他们有一个明确的计价的标准，所以其实像这件事战国时代原因也是因为有人1000块就可以破文，有人要5000块、同样10万粉丝，有人收5000，有人收3000，有人收2万，有人收5万，品牌主也不知道怎么去看有没有效的数据，大部分都把钱浪费掉这些地方。所以我觉得值得引诱的地方就是说，大家现在是一个显学都会去跟 KOL 或者是网红合作，可大部分大家自己合作的时候没有一个标准，变成是他们有个集体潜意识就觉得跟网红合作越来越没有效。可这件事情其实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大家觉得他没有效嘛，的原因是因为你自己没有照一个标准作业程序去跟他合作，那他不理你也是很正常的，他成效不好不积极也当然很正常，因为 你根本没有任何的策略嘛。而且 by the way 要提一下，就是很多品牌主啊跟网红合作的时候他的预算啊都是很低的，可是他却会把钱花在别的地方花很高，所以我会觉得说他们在预算的分布上面没有很理想，
没有很重视网红这一块。
他们很重视的，其实 我必须得说一个现况，就是很多品牌主的老板都是男的，有时候跟网红合作为了就只是想跟妹子合作而已。
是哦、
我跟你讲，就是网红自己也知道他自己是妹子，他只是装傻，他知道他就是靠妹子来赚到这个 bonus。
对
对，他也知道他自己也没有什么带货的能力，他甚至也知道自己 po 文也没什么效， 但是他也知道，就是反正你们知道我是妹子，我就是可以赚到这个钱，反正我也不管，反正就是有前仆后继奔着我的身材而来的各个年轻的帅的品牌主，觉得自己很多金，哎，花个20000块交那个 po 文啊，哎，这个很正哎，找这个找这个，没有在管他会不会带货的啊。对，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这个有点不正常啦，这也是可以稍微讲一下的，
蛮有趣的。
最后我想问一下 Win， 就是现在除了把重心放在 CoNet 上面，那其他领域还有新的发展吗？
如同我们公司的理念，希望可以把电商更普及化到更年轻的族群嘛，那 CoNet 是带货的第一步骤嘛。那我们同时间其实我们公司的电商系统开店系统有一个新的名称叫做 OEC， 就是奥丁的 EC 叫 OEC。 那其实我们也有一个轻量化的版本，也打算在 CoNet 上线之后免费给提供所有 CoNet 的会员可以有一套免费自己的电商系统，这个也是可以值得关注一下。那我希望把这个成本降到最低，让所有台湾的年轻朋友可以早期的就是接触到电商这个东西。
了解，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奥丁数位科技的创办人 Win 来跟我们分享，不管是网红或是开店平台等等的一些秘籍还有秘诀。谢谢 Win，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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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